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宇恩。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再一次透过善牧良言这节目的直播呢，我们在空中相会，并且来探讨基督徒在品格方面的实际的操作。那讲操作其实有点怪怪的，因为这是生活的呈现啊。但是因为有课程嘛，所以我们要照表操课一下。今天要谈的是怜悯，来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怜悯。
怜悯不是冷淡，就是你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觉得跟我无关，那就不是怜悯。
那所以怜悯就是说啊，看到宇恩这样啊，好可怜哦，这算是怜悯吗？
这是第一步，你要先感同身受别人的感受，
你要有感觉，
而不是说全部了怜悯就只有这样，那就不对了。
嗯
啊，只是有先有这样一个引发，然后觉得哎，有一种动力的。好，
是
那再来呢，完整一点，我们刚才讲的是表面好可怜，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同情心而已嘛。
是啊是啊，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同情心，所以你知道他有需要，你就会付出代价在他身旁来帮助他。
嗯，
所以呢，怜悯是要有动作的，
怜悯是有行动的。
嗯，而且在这个行动的当中，不是说随随便便啊，有就丢点东西，不是的，是要尽所能的，甚至还要付点代价咯。
对呀，可能你要牺牲你的时间，就是去陪伴他，
嗯，
或是你要付出一些金钱为他预备他所需要的。
对，并且不是高姿态的，好像在施舍一样。怜悯是因为你感同身受他的感受，知道他当下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受伤，想要为他做一些事情，让他可以好一点。
嗯，所以是等于站在一个平行的立场。不是说我比你好，我有优越感，
嗯
啊，那有一个古代的故事，就是不食嗟来食，
嗯哼，
啊，就看到人家缺乏，哎，来来来来，很乞丐，哎呀，给你吃，哦，那那个人很有骨气，饿死也不吃这种饭，
嗯，
因为你羞辱他了嘛，
是
是吧？所以我们的怜悯是带来一种附代价，不管是时间、金钱，然后陪伴，但更重要是尊重对方。
嗯，
哦，我们之前有讲过一个品格叫尊重，
对，
所以怜悯里面要尊重别人。
嗯，
好，再具体一点呢，我们来看课程讲义当中，当然有一些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听得很模糊的地方啊，它是有点翻译的过程啊，所以我们就要需要多一点来诠释也好，或者来体谅一下。那讲了些什么呢？什么叫做怜悯？
怜悯是要付出行动的。
嗯，
刚才我们都谈过了，对不对？我们都是要具体的行动，所以这具体的行动呢，就是我们要付出某一个程度必要的代价。
嗯，
那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就不是只是说口头说说而已，会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有行动。
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怜悯就是不仅仅不冷淡有热忱，而且你让对方可以感受到你的温度。
嗯，
这有行动。还有呢，那只是有一个行动而已吗？那如果我能力不够的话，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也需要有一定的能力，要能够投资自己，让自己是可以在一些事上面付出的，也许是金钱，也许是时间，也许是自己的一些知识上面可以有一些的判断，来引导这个人到他需要的地方去。
嗯，所以这个怜悯你有行动，你不能说我自身难保，然后我救你，那不是很奇怪吗？
嗯，
啊，所以怜悯里面包含自己要先投资自己，要建造自己，让自己有这个能力。
是，
还有呢？
当然啊，如果你已经有了能力，你就要全力去付出，让对方的难处或是他的伤心可以得到安慰，得到帮助。所以我们在怜悯的过程当中，不是丢一点你觉得自己多余的金钱能力，而是真正的全力的付出，直到对方的困境伤心可以得到纾解。
这个部分呢，我稍微有一种体验，我自己也会了，不要说责备别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能力，或者说想要做一件善事的时候，
嗯，
啊，我们就会说啊，好可怜，或者哎，这个不是说用一种高姿态，就是说啊，我要帮助他。可是做了一半以后就半途而废了，
嗯，
或者说有别的事情耽搁，没有全力以赴在这个事情当中。我现在有兴趣做，但我等一下没兴趣了，就 那被帮助者有时候就很错愕啊，
嗯，
我有指望你，可是本来是不指望你的，那你既然插手了，结果这指望你的，结果你又跑掉了，
是，
所以需要彻底的协助，也需要有智慧啦，到底怎么帮助，是让他可以知道自己接下来怎么样，自己也可以帮助自己的，
对对，当然要让他智力能够自强嘛，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半途突然说缩手的话，哇，那对方真的也是错愕，那这就不是真的怜悯了。那是要满足自己的成就，
嗯，
啊，我自己都可以感觉到，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呦，帮助一个人，我就觉得，嗯，
我是有用的人，我有能力帮助别人，
对，我很不错啊，去在别人的软弱地方肯定我自己的成就，这其实是病态的啊，不健康了，不可以这样子。好，这怜悯叫在这方面我们有些提醒。那么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怜悯会不会到一个程度说？失控了啊！我碰过有些人，就是自己没钱借钱去帮别人，
那就有一点好像失去了他的界限，不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少。这个我倒是真的遇到了。
嗯，
我之前一个同事，他常常看到别人有需要，
嗯，
所以呢，他常常就会把自己的钱啊、自己的东西啊，就送给他认为有需要的人，
嗯，就分享出去了。
是，就分享出去了。他是很有怜悯心的人，嗯，可是呢。在下次领薪水之前，他自己没钱吃饭，没钱坐公交车，
哎，我们让别人发挥怜悯
是我们在他身旁的人看着不忍心就要再去怜悯他，但是这样子的恶性循环其实是不正确的，
不健康，
我觉得不健康的，应该是要自己有能力，我们刚才讲到自己有能力，你要做到你能够把自己照顾好，你才去帮助别人，免得另外其他的人要来怜悯你，来帮助你。
是，好，所以在怜悯当中，我们先有一个定义，然后并且有一些平衡的说法，不然的话，一厢情愿的拼命的在那边怜悯，然后过于不及都不好嘛。那，品格的操练本来都是多方面的。那另外呢，平衡的一个人说法是什么？就是说，当我们在付出的时候，我们之前讲说不是高姿态的。
嗯，
好，有时候常常给人家感觉就是不直接来说，我看到你，我都甚至拒绝你对我的好。
嗯，
因为我知道你的好背后有一种要求啊，我们常常也遇到，我们也怕这样的人啊，我对你好一点，然后你就要回报他。
嗯，
哦，那算了，这种我们不敢领受啊，所以我们自己要谦卑的来付出。
嗯哼，
好，我们先谈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定义，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从讲义当中要看看真正的所谓培养怜悯的五个重点，这是每一次我们谈到品格课程的时候一定要谈的一个重心哈。那哪五个呢？
第一个是要停下来帮忙。
嗯，
我们知道现代人的生活都是非常的忙碌的，
嗯，
这是一个很快速的步伐，
是，
那我们很容易忽略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因此当我们要培养怜悯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舍己的心态，愿意停下来花一些的时间来看看有什么事我们需要帮忙可以采取行动的。
嗯
嗯，所以你要把自己的事情先要缓一缓，
对，
以别人为优先嘛。
嗯哼，
哦，我向来都是马上帮忙，所以没有停下来，在马上面。
那在停下来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要细心的聆听对方。通常这些可怜的人，就是因为遇到一些伤心的事，他需要诉说出来。这时候你就要把事情放下来，你不能一面自己做事情，一面说：“哦，你说，我在听。”对方会觉得你不尊重。你的怜悯就要把事情放下来，让你的时间给他，好好的听他说他心中的伤痛。
是，陈恩惠讲的就是培养怜悯五个重点的第二点，要细心的聆听。
嗯，是。
啊，你停下来，但是没有好好在听啊，还在忙你自己的事情，只是稍微缓和一下而已。所以培养怜悯的五个重点的第二个就讲到要细心的聆听。
嗯，
有时候很难呢，因为还有自己的心思要去想啊。
嗯，所以不能只说哦，嗯，是的，你要能够回应他说哦，那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打算呢？或是你现在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呢？你要正面积极的去回应他。
嗯。接下来我们看第三点，也是这个，因为我受过一些同理心的训练，我不敢说我很专业，可是第三个跟第二个常常有时候给我感觉太自视化了。好，我们先谈再说好不好。第三个怜悯的第三个重点是什么？
第三个是要认清自己的责任，来有合一的回应。因为有的时候也许并不一定是我们能够做到的事情，那我们需要在一定的界限里面去帮助别人。比方说，如果同事是婚姻上面出了问题，那我们可以关心，可以 安慰，但是如果真正要帮他解决问题的话，其实还是需要更专业的人，
嗯，甚至要他本人去面对了，
嗯，
你不能说代替他嘛，
嗯，是没错。
那如果他跟别人有债务关系，可以，你可以帮他筹款，或者甚至借钱，或者你自己有余可以帮他，可是还是要他去面对那个债务，
嗯，这是他自己的一个责任。那我们需要有清楚的界限，不要帮他过度的解决问题，
嗯，
是，
那他以后就是赖上你就好了。所以对啊，你看，所以我们要怜悯没有错。那第三个重点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澄清我们应该有的反应，
嗯，
啊，所以细心聆听之后，这第二个，第三个我们讲到要清楚我们自己应该有的回应，这个部分在同理心的介绍或者这个运作上面来讲，确实是这样。那有时候我为什么刚才先预告，就是说太知识化。
嗯，
因为那个课程会告诉我们说，你只要同理就好。
哦，
你不要变成说当事人了。
嗯哼，
好，譬如说这样哈，还是用语言来做代表。
嘿，
啊，语言这心情很难过，那我就说啊，你很可怜，然后我就啊变成说我也很难过，跟着你一起难过，然后谁欺负你，我跟着你一起骂对方。
嗯，
这个不叫怜悯，这个就有点过度了。有时候甚至两个人一起就火大了，
是
情绪没有解决，
反而助长对方的怒气。嗯，
对，我很细心的聆听每一个细节，我都知道的，那我变成当事人了。
嗯，
这不是怜悯啊，这个感同身受没有错，但是同理心告诉我们不可以这样，你要跳脱出来，甚至还要冷静的告诉对方说，原来你刚才这样讲法，是不是你很生气啊？啊，是不是他伤害了你？你觉得怎样怎样？那这种讲法让我自己会不舒服，就是你太专业，专业到一个职业性的。
他可能想要确认你的情绪。
对的，可是我们就听得出来你根本就没有在关心我，你只是在发挥一个所谓的同理心。所以要很小心啊，嗯，我们要细心的聆听啊，
嗯，
但也不要一副很专业的样子，还要澄清我们的反应，不要太投入了。好，再来第四个是什么？
要参与在其中。这个我就想到，特别是在这些天灾发生的时候，像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如果我有能力，我就去到他们当中，把物资带去陪伴他们。但是如果我无法去到他们当中，那我就捐款，让这些款项可以成为灾区的人的需要。
嗯，
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听见有别人在痛苦当中，你要怜悯他的时候，是要能够参与在其中的。
这就是平衡前面三个想法，不然我们就是听完以后啊，知道了，很冷酷啊，很冷漠，很冷静，结果不干我的事了。不是，怜悯是还是要参与的，但也不要像我刚才讲的太夸张了，哇，跟他一起骂，一起冲动，这就不是怜悯啊。好，最后第五个
是讲到说，医治创伤是需要时间的。
是，
嗯，
那我们在培养怜悯的这个品格当中，我们需要认清的是，我们可能可以帮助这个人，但是有的事就是没有办法回到以前的光景。那我们怜悯，但是不是要去解决对方的问题，而是就帮助他就好了。
嗯，所以常常有的时候是一个陪伴。
对呀，真的是陪伴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也不能改变事实。
嗯，
啊，譬如说有的家人过世了，你不能让他活过来啊。
嗯，
是啊。那但是我们要陪伴他，在他的难过的当中，让他有一个人可以诉说，让他有一个觉得说关心。
嗯，
好，那这样子就是让这个心情能够得到疏解，或者说得到医治。好，那当然我们在以后再分享的时候，就具体甚至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他是真的是做到这个地步。好，我们今天先谈到这个课程里面讲到怜悯啊，其实不是一个理论，是生活当中的体验，更是我们基督徒信仰当中的一个呈现。那人的怜悯都非常有限了，最重要是神的怜悯已经临到我们身上，没有经历过神的怜悯，那我们的怜悯也是非常有限的。
嗯，
啊，所以神的怜悯是很重要，而且是主的怜悯已经降临，这就是我们待会要听的诗歌，歌名就是主的怜悯已降临。
主的怜悯已降临，
了那么多的道，可是我都做不到。
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耶。
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雨恩。
我是袁哲善。
我是陈恩惠。
刚为您带来的诗歌是《主的怜悯已降临》，今天我们谈的是怜悯这个品格。
是啊，这首诗歌好喜乐。
对啊，
我在想一定是写诗歌的人他跟我一样深深享受了神的怜悯，知道有神的怜悯是何等有福的人，所以他写的歌就这么的喜乐。
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或自己所拥有的所谓的同情心的话，这个怜悯真的非常有限。因为经历过神的怜悯，那当然呢可以有更多更多的能够源源不断，因为生命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品格是从神那来的。好，我们因为是讲怜悯这个课程，不是上课啦，就是我们至少有一个讲义可以做一些分享，这个题材。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谈怜悯在我们工作上面怎么样呈现出来。会不会太有怜悯心的这个工作就做不起来了？你反正都在帮别人，什么事都帮，自己都事情没做了，
所以需要有界限啊。刚刚有提到
是，
是。
那怎么呈现呢？在工作上面，
工作上面的怜悯嘛，就是可能可以学习去觉察同事是不是在沟通的过程不了解他的任务，或是感到不知所措。就是帮助他找出原因，然后让他自己去处理跟面对问题，只是一个关心，然后并且也许我们所做的事就可以引导身边其他真正在带他或是跟他互动的人可以知道他的困难。
这是至少应该做到的，但是不是代替他工作那就算了，他就不用来了。是，所以要鼓励他，但是关心他。
对，那因为如果是习惯操练怜悯的人呢，就很容易注意到别人对方看起来有点不一样，或是说看起来今天脸色不对，可以主动的去关心，看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得上忙。所以这个是要我们天天去练习，去操练有怜悯心的。
在讲义上有一段话，我觉得自己很得帮助。他提醒说，怜悯不是在假日才会有的一种情绪，而是日复一日的去学习注意到别人的需要。
所以这是一种生命的呈现。
对，
不是我有空，哎，我现在要怜悯一下，看看
开启怜悯的开关，
这太假了，对不对？因为这是每一天都要经历的。
是，
但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就忽略了，因为也忙自己的事，所以这要不断的也要操练。还有呢，在工作上怎么样表现？
这里有谈到说，有怜悯心的员工，他会去防止伤害的发生，而不是等候发生问题再去处理后果。
如果两个已经有点不太对劲了，或者沟通上已经有点冲突，或者有点意见的时候，我们在旁边不要等着他们吵完架以后才说去帮助他，再怜悯他，因为我们事前都已经看到这个迹象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事前防范。不要怜悯说，因为他哭了稀里哗啦，说啊你要怎样怎样去帮助他，那已经你事前可以处理的话，就应该要事前处理。
所以我们要在平常就要建立关系，彼此有一定程度的友谊，你就比较能够看见对方是不是有需要。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就会把事情放下来，听他诉说他遭遇了什么事情，你这样子就能够给他及时的鼓励跟帮助。
我们知道午休的时间其实不是很多，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在吃午餐的时候就学习操练怜悯这件事情，可以聊聊近况，可以去跟同事去了解说他最近呢、他的生活怎么样，他在工作上是不是遇到一些的瓶颈。
当然特别是新来的同事或者同工的话，我们更多会比较愿意，但是老同工有时候也需要。
是
啊，不然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被人家怜悯一下，说要跟别人一起吃饭。
像我们都会提醒袁牧师时间到了该出来吃饭。
对对，我都关在宅在那个办公室里面，所以要出来被怜悯一下，这样其实就是互动的当中，不是说谁怜悯谁啦，的情绪可以得到那种互动的一种帮助跟扶持。好，所以要有行动。
是要有行动的。而且我看到怜悯这个特质里面有一个 我注意到的就是不要和那些问题跟答案无关的人来讨论这些问题。就说如果是宇恩的事情，我就去跟袁牧师讲说，哎呀，宇恩到底怎么怎么样，这些事情，这样的情况之下对宇恩是一种伤害。
嗯，
因为很可能就变成一种八卦，
是
说闲话了。
对，说闲话的。
直接去找当事人，关心当事人。
对，直接关
心，对对对，真的关心你，不要在背后这么讲了老半天，你就当事人又不是说见不到面。
是，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处理这个，不然的话工作上面不但没有呈现出怜悯，还反而造成伤害。
对呀。
好，就是在工作上面哈、
嗯、
那当然我们也相信说不仅仅在工作上面因为彼此的怜悯啊，不是说单向的、嗯、那互相的互动啊，让我们的同事的情谊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或机构里面这同工的关系会更加美好。
对呀、
啊、而且每一个人工作上面不会觉得很孤单。
嗯，
好，这是正能量的。好，那工作需要，家庭也一样，在家里面呢，家里有时候太熟了就没有什么怜悯了你争我夺，为什么这块蛋糕要给你、哎、是不是，那怎么办呢？家里面怎么样来呈现出怜悯的品格？
我做妈妈的呢，特别要关心到我的孩子在学校有没有遇到什么难处啊。
嗯，
所以回来是要问他说，你今天在学校快不快乐，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的小儿子每一天小学的时候总是被老师骂，因为他很喜欢碰其他的小朋友，他不是一个恶意打别人，可是呢他就是喜欢动来动去。
嗯，
所以他回来都是很痛苦的。所以这时候我就要注意到我的孩子原来在学校并不快乐，然后给他一些鼓励能够安慰他。
嗯，我小时候我如果不快乐我也不会回家讲我不是还好都很快乐，但可能别人不快乐因为我知道我回家跟妈妈讲，哇，这下惨了因为我一定挨骂挨打的，所以我不要妈妈怜悯，我知道这个就自己坏嘛，自己皮调皮这样。所以你看在家里面有时候不一定是在家里面，是因为他在学校或者是在哪里外面遇到什么事情，但是回到家里面我们要让这个孩子或自己的手足啊或亲情能够感受到那种关怀。
嗯，
是
啊，我不能说我妈不爱我，她真的很爱我。我不是说我不要回家了啊，没有，我只是说我知道我做错事的，不要妈妈的关心，因为会得到应该有的这个管教的哈。好，所以家人要关心，而且真正的关怀让我们感受得到啊。我说我小时候是比较怕挨揍的，那但是长大更知道那妈妈真的爱我。
嗯哼，
好，这是没话说的。好，还有呢，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的怜悯，也许是表现在家人带着我们一起去关心别人，比方说有新生儿出生啊，或是有人家里生病了，或是到那个安养中心去探访这样子。
嗯嗯嗯，实际的用一些行动带领那些成长中的孩子可以参与。
是，
不然老讲的那个只是这个概念而已。
嗯，
他可能够实际去体验。
就是对我来说，这是印象深刻的。就小时候，爸妈是会带着我们去探访其他有需要的人。
嗯嗯嗯嗯，对。那我也知道，有的家庭里面会，譬如说有流浪狗啊，怎么去关心？
哦、
那要很小心，不然家里面就养一堆狗。
是，
每只狗的流浪都把它带回家了啊、所以要平衡啊，要平衡。
是，
但是对外面的那些流浪的猫犬啊，这个、要表达一定的一种关心。那你不要说那是小动作，其实他心里面就被培养出来，他就不会去欺负那些弱小的。
没错，
其实流浪的猫犬就是一种弱势的，
弱势，
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就看他们讨厌，又踹他们，又怎么样？那心里面就会让孩子会觉得说，哦，可以对付那些没有抵抗能力的。
嗯，
我们大人可能觉得无所谓，可是你这个行动或者你这个态度已经让一个孩子会学到是一种负能量的，
对，他就不懂得同情，不懂得怜悯。
嗯，
所以家长的行为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家中要带领孩子一起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就像刚才讲的这些流浪猫流浪狗，还有一些独身独居的老人，我们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探望，可以让孩子从小学习可以关心这些比较弱势比较有需要被关怀的人。
好，所以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在家里面，在工作上面都可以的，不是刻意说，哎，我们大家一起来，现在要怜悯，好看谁比较怜悯，然后你50分，他80分，不是，而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就可以来体谅的。好，那后面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来稍微提一下我们自己在关于怜悯这方面的体谅或者感受。今天我们讲的都是课程上面，稍微一点回应吧。
我自己几次看到在公交车等车的时候呢，有盲人。他拿着拐杖，我知道他看不见， 可是他也不知道什么车子来啦，他怎么知道他要搭的车子来了呢？我就会主动过去问候他，请问他要搭的是几号车，等到公交车到的时候，我就陪他上了车，我再自己下来。所以这个过程我自己觉得啦，是很习惯性的去关心这些有需要的人。那算不算是怜悯呢？
至少你表现出来的行为是这样。
是。
好，那我们现在真的会有一种情况呢，因为在人世间的这种人情的冷漠，甚至我们这样讲说碰瓷的事情，那种讹诈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所以不干我的事能免就免。
嗯。
啊，即使看到真正有需要的，我们都有点犹豫了。
是会。
那这当然我们要平衡一下，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就掏出手机来，然后一边录像，一边录影，一边说：“我不是当事人。”
是，
你要把它现场拍下来，要说明，不然的话，你帮他可能真的惹祸上身。可你真的不关心他，这也违背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品格嘛？
对，这个最主要是有发生这些意外车祸的时候，有人在地上受伤了，你要不要去扶他？这时候就像刚才袁牧师说的，你可以拍照，然后留一个记录，然后再去扶持他，或是打救护车来帮助他。
对，可能有的已经受伤了，其实不太能够
去移动
他，
对，不能移动，
对，但是可以提供一些的帮助。
是，
好，感谢主啊！我们基本上做一个人的一个特质品格里面应该要有怜悯，加上是基督徒有神的怜悯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更应该啊操练这个怜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晓得收音机旁朋友弟兄姐妹，你自己在这个课题怜悯的这个品格上面有什么样的感受？也欢迎您来信跟我们联系交流。节目进行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宇恩，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